各位善知识，新年恭喜，恭喜大家，身体健康、平安，身心安乐，得大智慧，福慧双全，将来成佛。新年过后，今天第一次这个开讲，从今天开始啊，讲的是《华严经》的贤首品。贤首品啊，这一品经在华严的全部当中啊，它是第十二品啊。华严经现在讲的是唐朝释迦南陀法师所翻译的八十华严，就是这部华严经啊，翻译出来的中文有八十卷，在这一部之前，东晋时代佛陀巴陀罗三藏法师翻译的有六十卷，所以平常习惯称为晋译的叫做六十华严，唐译的叫做八十华严。到了后来，贞元年间。唐德宗时代翻译的四十华严呢，那只是八十华严、六十华严的最后一品，入法界品的最详细的全部。入法界品在六十华严最后，有十七卷。现在的八十华严入法界品有21卷。就是从第六十卷开始到第八十卷，这都是入法界品。那么后来新译的四十华严呢，它详细叫做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那么虽然文字那么多啊，它的内容就是入法界啊，去证证入一证法界的道理啊。那么现在按照这个八十华严呢，全部有538000多字啊。那么这八十卷当中啊，一共有39品，六十华严只有34品，八十有39品，39品啊。按照它的内容的会数讲的地方的处叫做7处9会说华严，讲的地方有7个地方，7处，论法会的次数有9个法会啊，因为普光明殿有3次啊，那么其他的各1次，所以叫做7处9会说华严。唐朝的清凉国师把这一部华严经分为4个大段，就是4份。第一叫做举国劝要生信分，举出佛的果德，劝众生升起爱要之心，来发心发菩提心，使众生升起信心，所以叫做举国劝要生信分。这一份就是第一品经到第六品啊，华严经的开头，世足妙严品第一啊，如来现象品第二，普贤三脉品第3，世界成就品第4，华藏世界品第5，毗卢遮那品第6。这6品经啊，就是信分，举国劝要生信分。第二叫做修因弃国生解分，就是信解行政4个字当中，这是第2解分啊，要求了解从因治国的修行方法啊。这个经文最多了，一共有37品啊。 那么这后边从第七品到第三十七品啊，那么从第七品开始一直到后边的第三十七品啊，那么有一共有三十一品经啊，通通都是解分。那么就是从第七品如来名号品，第八四圣谛品，第九光明觉品，第十菩萨问明品。菩萨问明品去年讲过的啊，这是实性的开头。第十一净行品也是去年刚讲过的，现在要讲的就是第十二品旋熟品。第十二品旋熟品经文在八十卷当中是第十四卷的后半跟第十五卷的全部，就是旋熟品啊有一卷半的经文，一卷半，这一卷半的经文论它的字数啊有10145个字啊，这一品经有10140多字啊，都是句诵，七个字的句诵，读起来啊非常的清爽，很清凉，很轻快，读起来啊很通常啊，使人升起这个法喜充满的感觉，所以这品经的文字啊好得不得了啊。那么第三是脱发进修成行分，那是最后的第三十八品。第四一人证入成德分，就是正分，就是第三十九品。入法界品就是正分啊，前面的历史间品就是行分啊。那么第三十七品之前一直到前面的第七品这三十一品啊，全部都是解分，注重在解啊。修因弃国生解分这一份经，因为有三十七品之多啊，卷数又最多，那么内容啊先说这个清凉国师的书抄里面就把它分成六个部分啊，分成六个部分啊，就是修因的解分啊，修因弃国生解分有六段，六个大段，就是第一未信者令信，说实信，就是现在讲的未信者令信，说实信，这是实信法门。第二已修者已信者令解，已经生信的令解说实住第三已解者令行，说实行第四已行者令起愿，使令他生起愿心，令起愿说实回向。实回向平啊多数讲这个发的愿，所以令起愿。第五以起愿者令证，说实地，实地就是讲证入的境界了。所以已经发起愿心啊，菩萨道将近这个去圆满的境界的，就是为他说这个十地啊，第一欢喜地，第二离垢地，一直到第十法缘地啊，说十地法门。第六以证入者令等佛，说等觉啊，那么最后就说等觉菩萨的境界，就是因为的最后啊。所以这个生解这一分啊有这六段文，说的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这六个阶段，所以分成六段。现在讲的就是第一令未信者令信，说实性说实性法门呢这里就有先要了解初发菩提心该懂的那些道理， 就是前面讲的菩萨问明瓶，菩萨问明瓶就是正解理观，正说明初发心菩萨需要了解的道理，怎么样子入观修行。所以前面的菩萨问明瓶啊，就是正解理观，是属于解方面的道理，实性部分的解方面的道理。其次前面讲过的净行品，就是随缘愿行，就是说行实性为开头的修行法门。所以净行品里面所说的141个当愿众生，就是说您发心要行菩萨道，从这个地方下手啊，时时刻刻不忘众生。菩萨道啊，就是要我们把这个凡夫心翻过来，翻过来。怎么说呢？我们凡夫啊，处处都是为自己着想，只求自己好啊。虽然我们平常口头上见到人说哎你好，哎，当然我们心里也希望人家好了，但是实际上主要还是求自己好，还是在自己好。别人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理想，有什么不啊这个不安乐的地方啊，虽然有同情心，他总觉得那不是我的，与我没有关系。例如这一次台中的那个大火灾啊，你必定会想到啊，好的不是我耶，好的我没有在那吃饭啊，他第一个念头就总是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个事情啊，那么蛮高兴的。菩萨道就刚刚翻过来啊，要众生没有这些苦恼，要众生离苦得乐，对自己啊不在乎。所以后边经文里面有句颂说，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菩萨道他主要的目标就在这里，处处替众生着想，只希望众生离苦得乐。那么对于自己是苦是乐不在乎的啊，所以菩萨道的心啊，那个菩提心的功用就刚好跟众生心相反，跟众生心相反。那么我们初学菩萨道的，就是从这个净行品里面的处处都说当愿众生啊，你一天到晚行住坐卧四维一中，举止动静时时刻刻不忘众生啊，我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事，就希望众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啊，处处为众生着想。初发心的薄地凡夫啊，他未必就一一都做到了，但是先要这样子发心学习，慢慢呢、啊、把自己的一向为自己的心啊把它改正过来。所以净行品啊，就是初发心菩萨初入门下功夫行菩萨道的前方便最好的方法。所以古德说华严经的法门啊，从净行品下手，从行愿品圆满，最后的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圆满这个境界。那么初发心要从净行品做起，所以净行品啊就是实性的开头，刚刚要下手修学菩萨道的第一步工作，要这样子啊，并不是死板的按照那个句诵死板的这样念而已啊，要真真实实的时时启发自己警觉自己，我要这样发心，我要这样做。有没有这样做？假如没有，马上忏悔啊！哎，我不对啊，我要行菩萨道，应当怎么做啊？那么时时刻刻这样子来努力的话，久而久之啊，我们的凡夫心 就会给这个菩萨道的菩提心同化了，慢慢就会成为菩萨，所以要从这个静心品下手。假如你能够按照静心品一一读如法做到了，那么就能够从初心到实心啊，一步一步去进。所以贤说品是说德业该修啊，以实性为的功德，他所修的啊这个敬业，由此概括从初发心到究竟成佛，从因至果的这些功德呀，通通都在包含在里面的。大家不要忘掉，《华严经》讲的道理呀，是处处讲圆融。但是圆融不爱横布，横布不爱圆融。横布就是有次第的，有浅深的，从初发心到正果有次第，信住形象地它有次第的，这个次第就是横布，好像树木一行一行啊，横布啊，就在这个横布当中啊，里面讲圆融，里面讲圆融。例如现在讲实性，实性里面就包含后边住行相地等觉的功德呀，都可以收进来啊。是横布不爱圆融啊，圆融不爱横布啊。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才能够对华严真正得到了解啊。所以现在讲这个贤说品里面就说明这个横布次第的实性位中的圆融的道理，圆融的功德，圆融的道理啊。那么这一品经啊，所谓贤说品名啊，贤说这个经题不必再讲了，经题开头就讲过了啊。品名叫做贤说啊，贤说是一位菩萨的名字，前面说过的十首菩萨，这十位叫做熟的菩萨当中，其中有一位叫做贤熟。这一品经是文殊菩萨请问贤熟菩萨，由贤熟菩萨说出来的，所以叫做贤熟品，这是人名。而人名里面包含有法义，这个道理也是贤熟，这一品经的道理也是贤熟啊。所以苏超里面解释啊，这一品经开头先说明它的来意，就是说哎，这一品贤说品什么原因会来了这么一品经，它的用意在哪里呢？所以有这个来意的说明。大书里面的来意之说呀，它一开头就说行不虚设必有其德，前面进行品不是在修行吗？修行的因啊，必定会感果，必定能够成就功德。如进行品如法去修行啊，必定能够成就殊胜功德。所以这个行是不虚设的，里面必定有其德啊，所以必有其德啊。既然解行度圆妙，解也圆妙，行也圆妙，必胜得难思，必定他的殊胜功德难以思议呀、啊，有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啊、收钱行愿成实性的功德妙用啊、因此才有这一品经之来。总收前面啊，解一行所成就的愿力，所行的功德，那么成就实性皆位的功德妙用，因此之故啊，进行品之后有贤说品之来啊，这是来意。还有一种意思，前面进行品里面智说菩萨举果真因，举出果的来征问因心，那么文殊的答复就是标的显因啊。若诸菩萨善用其心，则获一切圣妙功德。前面进行品就是善用其心，善用其心。那么 前熟品就是所获得的圣妙功德。那么既然能够在进行品善用其心啊，现在就说所得的殊胜微妙的功德，因此才有这一品经之来啊。那么能获得前面所修的进行成就的圣妙功德，所以有这一品经之来，这就所谓来意。收藏里面的来意啊，道理非常的圆满啊。寒山大师的华严纲要啊，纲要里面他对于这个来意又加上啊，配合天台家的原意来做解释啊。所以这个寒山大师的纲要里面呢、啊，在贤首品一开头他这样说，他说天台宗对于这一品经建立这个圆顿止观，他说天台的圆顿止观呢，就是根据这个贤首品的内容的圆融的道理来的啊。那么因为这个贤首品的所说的这个菩萨道的实性功德啊，它是闻缘法起缘性立缘行住缘位，以缘功德而自庄严，以缘利用建立众生，这是天台宗原来的啊，对这个原教的原意的说明啊。寒山大师说他就是根据这一品经的原用的道理而发挥出来的，里面是说的听到华严的大教闻缘法，圆圆满的圆啊，听到这个圆满圆顿之法呀由此升起圆满的性，起圆性啊，由此起圆性，既然升起圆性了，就建立圆满之行啊，立圆行，既立圆行啊，就住圆满之位啊，一位一切位，实性位通到等觉，一位一切位，所以住圆位，那么由此啊，实性位的菩萨就已经啊，以圆功德而自庄严，以圆利用来建立众生啊。所以那么这个实性满心的功德，就是性就是起源性，行就是起源行啊，位就是原位啊，德就是圆满的功德来自己庄严啊，用就是以圆满的功德来建立众生，使众生也成就这个无量功德，所以有这个贤首品之来。那么对于这个贤首两个字的名字呢，本来是一位菩萨的名字，这菩萨的名字贤首两个字啊，就是包含整个从性位到等觉的道理呀、啊，都可以包含在里面的。对于这个解释贤首两个字的名字啊，大书里面解释说，体性智顺调善叫做贤，他的体性自为随顺于无上菩提最为调伏善能加行一切善法，所以叫做贤。这个贤并不是单指初发心的三贤位的实住实行四回向的贤，而且他已经是到了究竟等觉的阶位的功德都能包含的贤。所以古德解释说位临极盛叫做贤吉祥圣德超绝叫做熟，他的如意吉祥殊胜的功德超过一切所以叫做熟，熟是头啊，首领啊因为他的殊胜功德超过一切，所以因此叫做熟。贤首菩萨成就这个圣道，那么说出这个贤首品的法门的道理，也圆满具备这些功德，所以叫做贤首品啊。汲取他的最初的功德，就包含最后的等觉的功德所以叫做贤首 那么其次解释这个经文呢，啊，经文的全文有10145个字，从儿时文殊师利菩萨开始，一直到全文完毕，啊，这一万多字当中啊，分为三个阶段，分三个阶段，经文的解释啊，经文分作三个阶段，品字可以知道了，就是类别了，啊，熟意娴熟这一品经的道理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娴熟品。这全文的三个阶段呢，第一叫做文殊发起，娴熟品这品经啊，由文殊师利菩萨发起，所以文殊发起，经文就是一开头的，儿时文殊师利菩萨，说无主乱心进行大功德仪，一直到一首句颂，延长修行圣功德，这五行不到五行的文字，就是文殊发起，第二是娴熟广说，经文从儿时娴熟菩萨一句大愿，善哉仁者以下所有的句颂，一直到全部的颂文完毕，到了第81页，最后若于此品能诵持，其福最胜过于彼，到这个句颂完毕，这是娴熟广说，娴熟菩萨详细说明这个圣德的道理，第三十方现证，就第82页最后的四行经，就是十方现证，十方诸佛菩萨来证明娴熟所说，就是最后的长文四行，就十娴熟菩萨说此句已，一直到我等一切细节随喜，这四行经长文就是十方现证。现在讲经文开头就先讲文殊发起，文殊菩萨发起这一品经啊，就是发起序，经文说儿时文殊师利菩萨说无主乱清净行大功德仪，欲显示菩提心功德故，于句问娴熟菩萨曰，我今已为诸菩萨说佛往修清净行，人亦当以此会中延长修心圣功德，这就是文殊发起，儿时就是净行品说完的时候，在华严法会里净行品说完了，这个时候文殊菩萨他这个前面说净行品的道理已经说完了，是先总结前文，文殊师利是一位菩萨的名字呢，印度话文殊师利，新译叫做曼殊师利，曼殊师利旧译文殊师利，只是印度发音的重轻音而已了。翻译文殊师利，翻成中国话叫做妙德，也叫做妙手，也叫做妙吉祥，那么这些道理前文曾讲过了，文殊菩萨他是表示大智，在华严会上啊，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佛毗卢遮那，报身佛就是说法主，文殊普贤两边，文殊菩萨表大智，表示大智，普贤菩萨表示大行，大愿大行，也是包含大悲，就悲智双运呐，福慧二言。那么如果中间坐的是释迦牟尼佛，就代表报身佛，那么两边是文殊普贤，这就叫做华严三圣，华严三圣，华严法会上三位大圣人， 就是教主毗卢遮那佛啊，那么左右辅佛的这个两位大菩萨就是文殊普贤啊，左文殊右普贤呢，中间毗卢遮那，这就是华严三圣。因为文殊表大智啊，对于这个初发信心啊，要以菩提心实行这个菩萨道，要有智慧来领导，所以处处由文殊发起啊。那么文殊菩萨在我们中国佛教里四大名山之一，山西五台山也叫做清凉山，那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华严经后边呢有一品叫做诸菩萨住处品，诸菩萨住处品，那个诸菩萨住处品啊，里面曾说到在东北方有山，就清凉山，那个地方有文殊菩萨领导一万菩萨在那个地方说法度众，所以山西五台山就是清凉山，那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在五台山他的印记很多，前面也曾说过三两种啊，现在我再来说一种啊。唐朝从唐玄宗到唐代宗这一段时间，有一位禅师名字叫做无着，无着是无有无的无，着就是不知着的那个着啊，无着普无着禅师啊，可不是印度的无着菩萨，不是世亲的大哥无着啊，那是同名了啊。这里是指说我们中国唐朝时代曾亲近过慧中果师的那一位无着禅师。无着禅师啊，他在家姓董，永嘉地方的人，永嘉人，浙江永嘉的地方人啊。生来就很聪明，很有智慧啊，有出世智，12岁啊就发心出家了。他的父母也看他有这个出家的因缘呢，也就是成就他的出家的机会啊。那么他这个无着禅师12岁就出家，到了这个就是永嘉本地方有一个龙泉寺，不是高雄的龙泉寺啊，永嘉那个地方有龙泉寺，那个龙泉寺有一位叫只有一个字，它上面一个字没有写出来，不晓得是什么名字啊，有一个叫做齐律师，就持戒的，讲究持戒的，就跟这个齐律师啊来剃度出家啊。那么出家以后1年0满20岁受大戒，博通啊大圣教典，他一天呢、啊、就能背几万颂啊，那是个人的聪明了。他亲近他的授业师博通毗尼，对于戒律大小圣戒律都精通之后，然后到牛头山呢、啊、亲近这个慧中禅师啊。同名慧中的有好几位啊，这个不是以后的那个慧中啊，不是南阳的。那么当时慧中啊，这个中禅师就教他啊，这个参禅的方法啊，他下了一番功夫啊，也有相当的体悟啊。那么当时他的师父告诉他说：“你呀，很聪明啊。”不过你这个聪明啊就是一种障碍，会使你得到开悟的障碍啊，你如果能够突破这个障碍的话，你的成就很大的啊。那么最好你要到这个东北方啊清凉山去啊好好的用功。那么因此后来啊，他到了唐代宗的大历2年，西晋现在算起来西历纪年就是767年，距离现在1300多年前了。 他就到了清凉山，就是五台山了。他到了五台山，就住在华严寺，就是这个华严经的华严寺啊。住在华严寺的时候，有一天他在这个华严寺的藏经楼面前呢，藏经楼的门口打坐，颓盘起来打坐参禅了啊，下功夫参禅。正在打坐的时候，一坐啊就入定了啊，定了三天三夜，就在这个藏经楼前面坐下来，就入定。入定三天三夜，出定之后是半夜啊，那是第四天的半夜啊。这个一出定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一道白色的光明啊，从东北边一直透到他的面前，照到他的身上，从东北边啊，很大很大的这个圆圆的白色光明直接通到这个无着禅师的身上，照到他的全身。他被这个白光一照啊，全身清凉，得到很殊胜的境界啊，那心里法喜充满了，非常的高兴啊，他觉得这是一种很殊胜的境界啊，他心里很欢喜。但是这个白光为什么从东北方来呢？怎么会从那个地方来？他等到天亮啊，他就想要找那个白光的来处啊，看这个白光从东北方来是什么原因。那么因此天亮之后寻光往北走啊啊，因为这个光来的地方他看得很清楚啊，他就往这个东北边走。哎，走到后山呢啊，就是这个白光来处，看到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山啊，那么很清静啊，他就站在那边正在看的时候啊啊，然后想想这个地方太好了，不晓得这个光从什么地方会透出来，他就坐下来修行，好好用功啊。他闭起眼睛在打坐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听到有一个人呐、啊、在哪里看牛啊，叫牛的声音啊，就是吹牛的，所以这个牛啊讲话的这个吼吼那一种声音啊。哎，怎么这个地方有人看牛啊？眼睛睁开一看，哦，前面有一个老头子，老人呐、啊，老人牵着一只牛啊，在前面走。哎，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人牵牛在这个地方走啊？这就往前跑到这个老人面前，他就向他顶礼呀、啊，说啊，你这位长者从什么地方来啊？那位老人就说，我从后边山上下来啊，我要找点粮食，哎。他说那你的家在哪里呀、啊、他说我的家嘛，那老人说我的家就在这个山谷里面，山谷里面啊。老人回头就问他，你要到哪里去啊？吴卓说，我要到金刚窟，我要金刚窟啊去拜文殊菩萨，但是我不得其门而入啊，金刚窟的门在哪里我不知道啊。那么老人说，那就这样吧，你先到我家去喝喝茶吧。哎，也好吧，那么就跟住老人呢到他的家。到了家门口啊，看到一个很清静的境界，这个大门。那么这个老人就叫一个小孩子的名字，叫做菌提啊。那菌提，哎，有个小童子开门就出来了，牵着牛牵进去了。然后老人呢就把吴卓请到他的这个厅里面去坐下来了啊。那么坐下来的时候啊，老人就问，问这个吴卓，你从哪里来啊？他说我从南方啊。他说那你南方啊，有没有带好念珠来啊？有没有带好念珠来啊？那么好的，这个吴卓带了有念珠，他说我带有粗的念珠，不是什么好的啊。他说拿出来我看看吧。哎，他就把那念珠啊拿出来，双手送给这个老人呢、啊、这是我的念珠。哎，老人说，我是要你自己的。他发呆了，这就是我自己的。老人说，既然是你自己的，为什么从南方来呀、啊、莫名其妙了，既然是你自己的，为什么会从南方来呀、啊、你要知道他是参禅的，这都是禅机。这个时候童子啊端了两杯茶来了，一杯给老人，一杯给无着禅师啊。端茶喝的时候，老人就问说， 你南方有这个东西吗？是玉杯装茶呀。你南方有这个东西吗？他南方没有玉杯。无，我那边没有。哎，你南方没有这个东西，用什么喝茶呀？哎，他又莫名其妙了。他不一定要用玉杯喝茶嘛，他心里这样想，他又答不出这个话来了。然后这个老人又问了，那您南方的佛法怎么样子住持啊？吴州大夫说，末法比丘啊，少奉戒律了啊、就是说虽然是修禅啊，如法持戒的恐怕就不多了。老人再问说，有多少众啊？吴州大夫说，有的住300人，有的也住500人，那么因此吴哲又回头问老人，哎，请问张哲，你这边的佛法又怎么样的住持啊？老人答复说，龙蛇混杂呀，翻身交餐，这两句话，他说我这个地方啊，龙蛇混杂，翻身交餐，有翻有身，翻身交餐。他听得也不神懂啊，又在问老人说，多少众啊？你这边住多少众啊？老人答复说，前三山与后三山。更是莫名其妙了，前三山后三山究竟多少啊？莫名其妙，就没有办法再问下去。老人看他没有办法问，他就问他，你常侍何业啊？就是你平常啊怎么样用功啊？吴州大夫说，我般若熏心啊，不得其药。参禅是般若熏心，可是我不得药灵啊，还没有开悟，不得其药。老人当下就答复说，不得是药，不得是药。你不得其药吗？不得才是药。哎，不得其药，不得就是药。那么又再问，老人又问，那你抽出家，你求你的志愿求什么呀？他说，志求佛国，我要成佛。哎，你要求佛国吗？老人大夫说，初心即得。哎，记住这句话啊，这跟这一品经有关系啊。那么他问吴卓说，你志愿求什么呀？他说，我志求佛国，我要求成佛。老人大夫说，不要等到成佛了，初心即得，发心究竟二不别啊，如是二心初心难。初心即得，那你出发心就已经成佛了，初心即得。老人又问，你今年几岁呀？你归回。他说，我今年31岁。老人说，你到了38岁呀，你的福报就大致了。老人不让他住了，他说，你呀现在往前走，慢慢的走啊，主要注意啊，不要伤到脚啊，不要伤到脚。你要听懂这个不要伤到脚它的用意在哪里啊。我很疲劳了，老人说，我很疲劳啊，我要睡觉，我要休息，你可以回去了。吴卓他哪里肯走啊，他说，天色已经晚了，天黑了，我不方便回去吧，就这慈悲嘛，让我住一个晚上吧。老人不肯啊，他说，你有2个伴，我不能让你住。哎，他更莫名其妙了。吴州说，我一个人来啊，我没有伴呢，哪里有伴呢？你既然没有伴，老人说，你既然没有伴，那你为什么要求住啊？求住就是有留恋之心，留恋就是伴啊，你就是有一个留恋的伴，还有你这个执着这个身心之伴，那就是2个伴嘛啊，这是我的解释。哎，这个时候既然老人不让他住，他硬是要住，怎么办呢？老人再问，哎，你持衣来吗？就你的袈裟带来了没有？3衣啊。他说，我平常在常住里是不离衣的，但是今天出来没有带。哎，沙门不可以离衣啊，出家人不能离衣，没有难，没有特殊缘故不可离衣。那你既然衣没有带来，你赶快回去，你不回去你就犯戒。回去不得已，这个没话讲了，一没有带来再好回去了啊。那么回去他就这个向老人告辞啊，那我到这里总是请你开示嘛，给我说一些佛法啊，断我的疑团啊。老人就说了一首句诵， 这个就是我常说的，就是若人尽作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尽心成正觉，就说了这一首句诵，就叫童子你送他回去啊。那个童子就送出来，送到山门口，走了一段路之后，这个吴卓就回头问这个童子说，哎，刚才老人说的前三山后三山，你究竟这边是多少人呢？这个童子说，金刚背后的，也是莫名其妙，金刚背后的，也没有说数目字，他也莫名其妙啊。那么就向他告辞了，就请问说，我要去金刚窟，他的门在哪里呀？童子说，我这里是般若寺。他回头一看，寺也没有了，童子也没了，啊，吴卓好难过啊。啊，我亲见到圣者，却没有请问他什么名字，只知道一个老人。他在站在哪里发呆的时候，看到满山遍野都是青翠的寿林啊，什么都没了，人也没有，丛林也没有。正在发呆的时候，突然之间啊，祥云起来了。这个云起来在空中啊，好像一个圆光，圆圆的圆光。这个圆光的祥云当中啊，慢慢啊，一位一位菩萨现出来了。然后中间现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刚才那个牛啊就是狮子，文殊就骑在那个牛背上就成为狮子了，就是狮子啊。那么好多菩萨在周围上啊，这从空中现出来啊。吴卓这个时候才知道，刚才见到的那个老人呐、啊，就是文殊，文殊就是那个老人。啊，老人就是文殊化身，那自诚顶礼求忏悔啊。那么然后就回到他原来住的华严寺去，就把这个故事啊说给大家听啊。那么这就是讲这个故事用意在哪里，一方面说文殊菩萨的视线教化人的全巧方便，一方面他说成佛嘛，初心即得。我要大家注意那个初心即得，这一品经讲的就是那个初心即得，讲。